夜云底沙啊，我们中国的意思就是度的意思啊，也有说的意思啊。总的来说呢，是说法度人啊，说法度人最重要的要有辩才啊。啊，所以这赞叹佛德辩才无碍啊，辩才无碍啊，这是能说啊。啊，那么佛经里面常常讲四无碍辩才啊，如果没有辩才你就不能说了啊。辩才是不是学得来的呢？是有这门课程啊，学演讲。那么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的人啊，你看师范学校里面有教育心理学，有教学法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辩才的范围我们学佛了也是讲经，老师给我们编了两个教材啊，一个是实用讲演书，讲演的方法，另外一本是讲经的啊，内典研究讲座啊，里面讲讲经的方法啊，这些我们初学的时候必修的课程呢。这个东西学了之后，有人会用，有人还是不会用啊。正如同兵法一样啊，孙子兵法现在很流行啊，因为外国人都很看的人很多啊，翻成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字啊，全世界流通。学了之后几个人会打仗呢？啊，这个就是岳飞所说的一句话，说得很中肯，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岳飞是被害死，年龄不大，那能说出这句话了，可见得他对传统教育对汉学的底蕴还是很深啊，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啊，得力于周同老师的教诲 讲一心呐、啊，你学的方法是个原理原则，可是怎么样会用，那是本事啊。方法是死的，可应用是活的。应用是学不来的，老师也没法教你。我在台中学讲演书，学内典讲座之研究啊，我用了多少时间，不大有兴趣，全都学会了，我会讲的头头是道，可是上台不会用啊，怎么办呢？李老师讲经教学，我一堂都不去，啊，上课的时候我听他什么呢？我跟一般同学们真的不一样，一般同学都听老师讲的是什么什么，我不重视他讲的什么，我要听他为什么这样讲啊，那就是说他在讲台上他活活泼泼用上了，我要学这个本事啊，这个本事他不能传，活的啊。上了讲台之后，因时不同，因人不同，因处所不同，因环境不同，千变万化，活的啊。啊，这个经验常讲经的人都有啊。你看没有讲经之前你不是备课吗？准备了很多很多啊，可是有的时候一上台之后啊，那看看大众这些神情啊，所预备东西一条都用不上，这个很多啊，啊，不能没有准备，但是准备可能到时候啊用不上，那准备的很丰富，也许只能用上几句啊，活的活学活用啊，活用活学啊。啊，这个就要讲究什么呢？悟性，掌握的原则，灵活运用这才能做到无碍啊，特别是在大问的时候，早年我在求学的时代啊，跟着李老师啊，李老师在台中也可以说是首创啊，第一家了大专佛学讲座啊，利用寒假暑假啊，学校里放学了，这些年轻学生们对佛法有兴趣，到台中来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就是办了这个班啊，这个班在慈光图书馆啊， 所以也叫慈光大乘佛学讲座。啊，这个讲座的起源是我给他建议的，啊，因缘呢是在那个时候，台湾大学，啊，这是台湾高等学校，第一个有佛学社，同学们组织起来学佛，啊，有佛学社。这个佛学社的领导人周宣德老居士，啊，跟我们李老师是老朋友，他是教授的身份，他是佛教徒，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正式组成了佛学社，叫晨曦社，啊，学校的学生社团。啊，周教授把这个讯息啊写了一封信啊给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是跟我们大家宣布讲经的时候宣布好事情啊，高等知识分子学佛了，这证明佛教不是迷信啊，大学里面正式有学社成立。啊，每一个人听了都很高兴。啊，下课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啊，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他就瞪着我说：“啊，你怎么说这个话？怎么不是好事情呢？”啊，我就分析给他听，说：“高等知识分子，他们学佛，如果学有偏差。”没有真正善知识指导啊，所以先入为主啊，他一下学错了，学偏差了，谁去帮他们纠正过来？我这样一说，老师立刻就想到了，哎，他是这是个问题啊，他回过头来就问那怎么办呢？啊，我说我可以想个主意，我们利用寒暑假把这些学生招来，我们在这里讲，你就把他纠正过来。啊，这个提议老师立刻接受了。啊，所以我们慈光图书馆就复设了这么一个讲座。啊，这个讲座办得很成功，办了很多年。啊，以后平时星期六个星期天啊，星期六晚上，星期天一天，那对什么？对当地的大专学校的学生报名参加。寒假暑假呢，是对全台湾省的各地的大专学生啊，开六门功课啊，休学的期间最短是两个星期，最长是四个星期啊，好像第三届就是四个星期啊，第一届我记得的时候啊，就大纲讲座开始第一届，李老师自己教啊，一个人教好像四个学生啊，四个学生，三个是华侨，两个马来西亚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是台湾本土的啊，这个学生好像是师范大学两个，台大一个，政大一个，我跟他们都很熟啊， 啊，第二届呢，增长两倍，十二个学生；第三届27个学生；第四届就100多个学生。啊，我第四届的时候，老师要我参加了。啊，我担任什么课程呢？答问。啊，这个课程是李老师自己担任。他一个人讲三门课，讲弥陀经，讲佛学概要，还有个大文，啊，也是忙不过来，所以大文这门功课就每一天两个小时，啊，下午两个小时，学生提问题，我们现场给他解答。啊，第一天第一次老师自己主持，啊，下来之后就跟我商量，啊，要我代课，所以这四个星期我就带他来答问，100多个同学，里面有6个研究生，啊，念研究所的，啊。我也是战战兢兢啊，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同学年龄跟我差不多，啊，所以老师坐后台嘛，反正答不出来的时候再向老师请教嘛，啊，这门功课没法子预备的，啊，只有吃过饭中午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啊，来应付他们。啊，我们总认为呀，后生可畏呀。四个星期下来了，最后一堂课。啊，我说看看这个情形了，这个四个星期，你们所提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啊，把我难倒，我没有办法答复你。啊，还没有遇到过。啊，看来后生啊，并不可畏。啊，这李老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问的问题非常广泛，啊，包括他们学的六门功课，啊，他们六门功课。佛学概要，李老师编的，啊，有八大圆觉经，这两门都是介绍佛法的，啊，另外就是解门跟行门，啊，解门，信宗老师选的心经，般若心经，还有法相唯识，法相唯识没有适当的教材，所以自己编的。啊，大概介绍啊，80跟百方面门。另外是行门，行门一个是念佛的弥陀经，啊，一个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六门功课啊。啊，六门功课。四个老师教，这老师自李老师自己一个人教两门，啊，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学习，教学相长啊，啊，所以我在台湾呢，对于这个。大专学校的学生就认识了很多，啊，这到以后到美国，缘就成熟了，啊，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慈光的讲座，跟这个坦白的，啊， 中国佛教会的这个大乘佛学讲座，道安法师主持的，请我去做总主讲。所以这些我认识的学生呢，在美国留学的差不多300人，美国的语言就这么成熟了，他们分散在各州，都搞小型的佛学社。我一到美国去之后，所以这些人都围绕着我，美国各州这些大城市，每年都要去巡回到那边去讲一次，语言是这么来的。那么辩才真的就是靠清净心，求三宝加持，没有别的办法了，你没法子准备，求佛的加持，当然还有后台，真答不出来，找老师，好在这4个星期下来没找过老师，辩才基础还是多读书。多读书啊，还是得一门深入。一门深入，你的心是清净的，清净心生智慧，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学无论是佛法或者世间法，最忌讳的是你学得太杂，你学得太多，学得太乱，那变成什么？变成都是常识。知识不是智慧，你在运用期间呢，自然就会有障碍，智慧是没障碍的，智慧是有悟性，随机应变的，有应变的能力，知识丰富未必有应变的能力。所以不能执着，这个非常重要。执着，你肯定就不能灵活，你就会产生障碍。所以这个地方，在平常学这个修学的时候。修学当然要参考资料，参考资料还是以一家之言，不能够多了。那我们现在学华严，我们主要的参考资料是清凉大师的，你们看到的是经文里面的书，小字是抄，这都是清凉的。另外一个参考资料，论李同玄的后论，我们学华严呢，主要就采取这两种资料，有时候在苏超论里面提到一些重要的 个开示啊，这些开示里面涉及到一些名词典故，那我们只查这一部分的参考资料啊，这一部分参考资料最方便的是佛教大辞典啊，教程法书如果教界初学，我们可以穿插一些公案因缘，业因果报的例子啊，这些呢可以收集啊，甚至在佛法讲的理论方面的，我们懂得经上有很多真的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也可以应用东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等来印证。啊，这个也很有说服力。啊，你像这个《华严经》上讲宇宙的起源。这个是科学哲学都在探讨着啊，我们一做比较呢，还是华严讲的圆满啊，华严给我们讲宇宙的起源，是一念顿现啊，现在科学家讲宇宙的起源是大爆炸啊，什么东西爆炸的呢？爆炸有个原点，这个原点多大呢？啊，这科学家也很了不起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应当是从数学里面发现的啊！我相信它不是从科学仪器，科学仪器还做不到，还没法子看见，应该是数学，就数学是科学之母啊！啊，他们说原点，原点太小了，我说也说不上。但他举这个比喻啊，我记得他比喻是我们人的头发啊，一根头发，我们拿这个来比喻头发，那就很粗了啊，这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切断这个地方有个平面啊，平面呢头发是圆的嘛，它有个直径，这个直径上可以排列多少个圆点呢？啊，它前面是100万，后面是3亿，是100万亿亿亿个圆点，啊，那一个圆点就爆炸，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圆点，我相信现在显微镜看不到。啊，一根头发切的是这个直径上去排100万亿亿亿个圆点啊。那么在科学家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现在这个宇宙呈现还是在膨胀，就从膨胀推现的时候，它一定是爆炸这个圆点。现在很多科学是勉强相信着，是找不出第二个办法了啊！ 而佛法讲的时候讲的没有，佛法讲是一念顿现，这一念的时间多长呢？真的，亿万分之一秒啊！非常非常短暂的。我们平常用《人王经》上讲的，这是佛的方便说，《人王经》上讲的，是二十六亿，这个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我们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就一秒钟的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所以我在讲人王经通常在大乘教里头引用的时候，我都说这是佛的方便说那我们在法印珠林里面看到的时候有一条记录我相信那是佛的真实说那是几十亿分之一秒而不是二十一万所以说明宇宙不是真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是假的，是虚妄的，是如梦幻泡影一样一种抽象概念，它不是真的，所以物质不存在，精神也不存在。这个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不承认呢有物质存在但是他承认有能量。物质从哪里？物质从能量变现出来的他们的说法，能量在聚集的时候会产生物质，有物质现象虽然产生物质现象时间非常短一刹那就没有了但是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它会连续，所以我就想起我们电影的幻灯片，我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一念顿现一念顿现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理，这个理是什么呢？没有生灭设法界一真庄严，讲老实话没有生灭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了解事实真相，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搞妄想分别之事，那不叫冤枉吗所以为什么放不下？不知道事实真相真正知道事实真相人，那才非常痛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真正是慷慨大方得大自在其实事实真相不了解不行越清楚越明白越欢喜放下很容易放下为什么？知道过去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是错了，才不能再错下去了 啊，人活在世间最有意义的一桩事情是什么？帮助别人，这是最有意义的。啊，那回过头我们再看看诸佛菩萨，他们是表演最有意义的。切入境界之后，那就是明达第一的，切入第一的。啊，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入不二法门呐，所以它没有痕迹呀。坐而无足是对自己说的，无足而足是对众生说的。啊，从佛菩萨的应化，啊，像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啊，教化众生。不舍业人啊，只要是遇到都是有缘人，没有一个舍弃的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说法度人啊，这个度这一个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啊，帮助的什么呢？帮助他觉悟破迷开悟啊。佛一生呢，就干这么一种事情，自己的视线是觉悟的样子啊，戒律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把它记录下来就叫戒律。那么我们知道啊，他生活所做的示范完全是治我们现前众生的毛病啊！我们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他完全把它修正过来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是违背了心德啊，迷失了自信啊，他不迷，他是觉悟啊，圆满的觉悟啊，啊，他完全是随顺性的，做出随顺性德的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无论是从悟啊，先悟后行，或者是先行后悟，都要向他老人家看齐。都要跟他学习，那就对了啊！上上根人，悟后起修啊，像慧能大师这样，他什么也没学过，悟了之后样样都如法，没有一样是违背自信的，这个正确啊。啊，迷了之后啊，没有一样是顺着自信，完全跟自信相背耶。我们的麻烦在这里啊！ 啊，头一个，弥了的人没有诚意。啊，中国古圣先贤教人，诚摆在第一个。啊，佛法教人也是把诚摆在第一个。啊，你看菩提心。啊，菩提心第一句，至诚心。啊，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回向发愿心呢，是菩提心的他受用，也就是真诚心。真诚心对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对别人是什么样子的？啊，真诚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对别人就是大慈大悲啊，那个回向点点滴滴啊，一毫丝毫的功德都回向给一切众生啊。为什么一切众生是法相啊？法相是自己发心变现的，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啊，由此可知，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回向众生，是一二三，三二一。啊，我们以前把它当三桩事情讲。现在才知道是一二三啊，菩提是觉性，是佛性啊，实际是法性，众生是法相啊。你看看，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会更清楚。啊，菩提是什么？是自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啊，佛性嘛，是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啊，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菩提就是如来智慧，如来是自性，啊，自性里面的智慧，啊，第二个实际，实际就是发心。啊，法心跟佛心是一个心，但是不完全相同。法性是讲全体，佛性呢是讲法性里面的智慧。啊，单独讲智慧是佛性。啊，所以法性里面有佛性，佛性里面当然有法性，它分开。啊，能生万法，万法是法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永远不能分割。这是欧阳靖姑所说的，佛法不是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呢？哲学有能有所，佛法虽然讲能所，它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他这不是这些的意思。 啊，法性是能生，法相是所生。啊，所以六祖说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万法是自己自性所生的，所以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呀。这是一般人不知道啊。啊，认识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还有什么话好说？啊，你的慈悲心真正是变法界，你的大慈大悲确实变一切众生呐、啊，你真的悟觉悟了。啊，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现前。啊，整个宇宙跟我们同一个体，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啊，爱护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什么条件都没有。这个世间人怎么会知道？世间人，你做这样事情，哎，你什么动机呀、啊？你为什么这样干呢？你干这个用意何在呀、啊？一大堆的问题啊！佛菩萨没有问题，知道是一体啊！世间人不知道，迷了。啊，所以他不觉，迷了就有苦，悟了就有乐，啊，悟了乐个什么呢？不是我们世界还很快乐，错了，快乐也是苦，没有苦乐才叫真乐，是吧？有苦有乐什么相对的？相对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不是当你很快乐？不是的，很快乐错了。啊，人间天上有很快乐的，佛菩萨世界都找不到。啊，苦乐都没有，才叫真乐。入不二法门呐、啊，啊，一切。都不二啊，也就是找不到对立，没有对立，对立上却没有，你们想想看，哪里来的矛盾？怎么会有冲突？不会呀、啊！自信的法则，也就是现在所谓是大自然的法则。啊，大自然的法则是自信的法则啊，随顺大自然，随顺自信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应化在这个世界，他所干的事情是第一桩大事。第一桩有意义的事情，教学啊！你看看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哪一个不是从事教学？他不会做国王，是吧？他不会搞别的行业啊，然后才知道教学是根本。他不完全从根本上做出来，让一般人呢自己去体会、去悟入，不必用言语教化啊！所以佛出生在帝王家。啊，学习王位，祖师大德里面像安世高， 也是生在帝王家啊，他是安息国的皇太子啊，汉朝时候的安息，唐朝叫波斯，现在的伊朗啊，他父亲是国王啊，父亲死了之后，他继承王位，做了半年，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他出家了，原在中国。啊，就到中国来弘法，啊，汉朝时候来的，早期弘法翻经，啊，最有成就的就是安世高，啊，实际上他的发明叫世高，那个安什么安息国，啊，把他的国冠在前面当作姓，啊，就像玄奘大师在印度。称他做唐玄奘，那唐不是他的姓，唐是他的国籍啊，所以安世高安是他的国籍，安息国啊，真正觉悟了，王位不要了，哪里还争这个东西啊？啊，那是什么成就的人呐、啊？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就，还没有。明达第一，还没有成就啊，无碍辩才啊，我们更应当要专心啊，一心一意来学习啊。那你要问，我们学多久才开悟啊？你要是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可以老实答复你，你这一生没开悟的希望。为什么呢？你怀疑你不会开悟，这是个障碍。大乘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没有信心，你怎么能开得了悟？那真的开悟的原因是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开悟了。没有时间限定，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开悟啊，放下一分小悟啊，这一分第一分执着啊，你能放下，我不再执着了，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啊，与经教天天学习，非常认真努力学习，但是不执着文字啊，不执着名相，也不执着里面的义理，我懂多少就算多少啊，前生广狭没有关系，要放下，你放下的越多，你慢慢的体会就更多，体会的深，体会的广啊，所以这个不是老师教的啊，是自信的流露啊。那你能放下分别，你这一生开悟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啊。最后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一放下，立刻大彻大悟，那恭喜你，你成佛。啊，总而言之要记住师尊所说的话，绝对不错，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句话说的多好啊。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舍弃掉，你的障碍没有了，如来智慧德相不就现前了吗？你看看大乘教里讲的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容易，问题是你肯干啊，你真肯放下才行啊。啊，当然无始无明习气， 六道轮回生生世世这里的大观啊，很想放下，哎，偏偏放不下啊。那最殊胜的缘是什么呢？就是天天我们在研究，天天我们在讲解，天天在学习啊，一遍一遍学习啊，学习若干年之后，我真的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放下就容易了，就不难了啊。所以这个语言就太重要了，到哪里去找这个天天熏习的语言？可是现在提出用这个高科技啊，我们用网络，用微信啊，虽然我们不在面前，我们在网络，你打开屏幕啊，如同在面前，天天在一起学习，网络上学习，卫星屏幕上学习的，有没有成功的？有，而且有不少啊。所以我们的人讲的是越讲越起劲啊。如果要没有的话的时候，那就推头丧气了，讲有什么用啊？真有啊，身边没有的时候，网络里头有，微信里头有啊，还有不同维次空间里头有啊，就法喜充满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